各位好，那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开发生产力大晋级 Virtual Studio 2013的新功能与私房秘诀。那我刚有介绍我是谁嘛，不过在网络上和在现实中大家都是叫我 Demo 啦，所以我的中文名字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忘记。然后我本身是一个接案公司的，反正就自己在里面什么都做嘛，所以叫做总监，是什么都兼的那个兼。然后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本身是微软 MVP 连任五届，然后专长的领域在 ASP.NET IIS 上面。不过我近几年都是在用 ASP.NET MVC。那我有成立一个社群，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一个社群，专门在推广 ASP.NET MVC 的相关技术。然后就是如果各位对于 Web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网址 mvc.tw。然后最右边那个是我有就和几位 MVP 一起共同撰写一本有关于 ASP.NET MVC 的书。那如果你想学 MVC 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自我介绍完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Virtual Studio。Virtual Studio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到了2013的版本了。在2013的版本，我不知道各位刚刚有没有去参加研讨发表会。发表会就在刚刚，就是上上节的时候才结束的。然后各位在参加发表会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场有没有给了，进场的时候你们会有拿到一个资料袋，里面有一本 Visual Studio 2013的小册子，上面呢完全有新功能的介绍。上面我们这次就是 Visual Studio 一些部分的新功能在上面有完整的介绍。然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残忍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全部都已经写完了，发表会也结束了，所以我没有梗了。那大家已经参加到第二天的下午了，所以看到这一张应该就代表知道什么意思哦。不过目前才过了两分钟，如果我现在就下台的话，可能会被主办单位炮轰。那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人一定要靠自己。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因为刚好啦，我在整理了一些我们在那个发表会上面并没有谈到的部分，所以在这一次来跟各位再来解说一下。我们这次主要的主题有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为新功能和秘技巧，还有好套件，也就是说 Virtual Studio 2013的新功能，还有一些我平常在做开发的时候用的一些小秘技，也不算是小秘技，就是一些平常人比较会少谈到的一些功能，然后以及一些因为 Visual Studio 一直以来就是从2012的时候的套件非常的蓬勃发展，会跟各位介绍有一些在2013里面也非常好用的套件。首先我们会谈到新功能云端同步，在发表会的时候也有在跟各位介绍过了。如果你今天去把 Visual Studio 2013安装下来以后，你开起来的第一个画面会是这个画面，它会要求你去登录你的所谓的 Microsoft Account，也就是你以前使用的那个 NSN 的 email， 就是现在所有 Microsoft 它的那些账号就会是你的那个 email Microsoft Account。 你把它登录了以后呢，如果你这次是一个第一次建立的 Microsoft Account， 它还会再多要求你一些资讯。那这些资讯详细是在写什么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当你把这些资讯填完以后，它会过一会去帮你在云端上面建立你这个 account 里面必须要的设定的资料。建立完以后，我们可以来到第一个我们需要选择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它会要求我们选择一个我们习惯的开发设定，预设值是写一般。我建议各位把它改成 Visual Studio C#。为什么要改成 C# 的那个开发设定呢？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热键。那如果各位开发人员你在开发的时候的那个过程中比较少用热键，基本上都用滑鼠的话，那你选择任何一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如果你比较习惯按热键，你选择了 C# 的话，它的热键普遍会比较着重于在左手单手可以操作。如果你选择的是 Web 的话，会变成是右手单手操作。不过右手我们通常要拿滑鼠，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去选择 C#。然后下面是色彩的布景主题这一个部分。色彩布景主题就是从2012的时候新增了深色和浅色，然后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说他们其实很怀念2010的颜色，所以现在已经把内建了预设的蓝色也会再回去。 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它的画面就会非常的像2010的画面。然后我们再来就给各位实际看一下。那因为我个人电脑的问题，我没办法做同步播放，所以在操作的时候，我必须要自己看着大萤幕做。这是 Visual Studio 2013的 RC 版。当我们把它安装完了以后，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设定了同步吗？当我们设定同步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哇，哦，哎呀，你会发现右上角这个 Demo Test 是我那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名字，它会把你写在这里。然后右方的那个 D 的那个小 icon， 其实就是你在 Microsoft Account 里面你给你自己的那个小 icon。因为这是我的测试账号，所以我并没有给它，它就显示成这样。如果你有给的话，它会显示成你个人的符号。并且如果你同时有去使用了 TFS Service 的时候，它也可以帮你直接去登录，只要你有用，它就会直接帮你登录进去。哦，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同步到底帮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从工具这个地方选择选项，这地方的同步设定，你进到了同步设定以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它主要会帮我们去同步了这一些部分的东西。那如果你不希望它同步的，比如说你的文字编辑器，就是你对它做了一些修改啊，什么颜色、字型的大小，你不希望它同步，你就把它勾掉。那启动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启动画面，因为预设的启动画面，或者是你自己有调过要订阅某一些 RSS 的启动画面，你不希望同步，你就把它点掉。预设的情况之下是完整的同步，那也建议啦，各位就完整的同步啦。那以现在的开发人员来讲，比较苦命吼，我们比较不容易说只有一台电脑在做开发，可能公司配给你一台电脑，你在公司开发完了以后，回家还要继续赶程式。那如果你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两台 Visual Studio 同步，我们很难去把它做到，就是所有的设定很难去把它做到一样。那利用这种同步功能，我们在家里或是公司所做的改变，在你另外一个地方开起来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抓下来，会让你的开发的环境一模一样，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如果说你有去，尤其是有改变一些快捷键的话，有这个功能会变得很方便。再来，新功能是所谓的快速设定。在 Visual Studio 2012的时候，帮我们新增了一个 Ctrl+Q 的一个热键，
在这个地方，右上角这个地方快速启动。
这个快速启动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搜寻到整个 Visual Studio， 甚至你如果装一些外挂，程式里面都也可以搜寻到。不好意思，可是因为 Visual Studio 里面的设定非常非常多，像我刚刚按了工具以后的这个选项。这里面的设定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有很多开发人员是讲说，其实我们很难找到里面那么深层的设定。
那所以在新版本，它提供了一个在这个地方有个搜寻选项 ，Ctrl+E， 这个搜寻选项，我们只要去在这个地方所打的字，我们就可以立即的搜寻到只包含选项这一部分的东西。比如
我这里打个同步。看，它就会直接帮我过滤到只剩下同步设定这一块。
所以，如果你今天知道你要改的是什么，人家可能说：“哎、欸，你去帮我把那个 C# sharp 的字型改掉。”那你就至少心目中有关键字了。那你就打个字型，所有有关于可以改字型的东西都会跳出来。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去设定到这件事情。
那它的热键是 Ctrl+E 哈，不过因为它的 filter 一直在那里，所以其实热键不太重要了，
在 Ctrl+E 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图，就是
它可以去搜寻选项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来是，这其实不算新功能的，这是一个界面的变动。那终于在2013版开始，我们程式设计师的人生不再是黑白的。从2013的时候，刚刚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是2013的画面了，各位应该有注意到。
像以资料夹来讲，它已经恢复了2012，
应该说恢复成以前的颜色，它是会有着色的，并且上面的所有的小工具的 icon 也有了着色。
就是黑色和白色的，就是浅色和深色的画面。然后在我们版本控管常去用到的 TIN 这个 TIN 总管的这一个部分，以前它全部都是显示文字，而且文字比较小，这其实比较不容易按到。而现在新版的它是以那个现在所谓的 Metro UI 的方法，它以平面化设计，这样一个一个的按钮，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好按。那这是黑色和白色的画面。再来是 Visual Studio 2013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程式码资讯指标啊。不过这个功能只有在 Visual Studio Ultimate， 就是最高级的那个版本才会有的哦。这个功能很好玩，而且它对于我们程式开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说我今天就随便开一个，我开一个新的好吗？在2013开启 .NET 专案的时候是有一些改变的，不过这些改变应该会在明天的课程，就是在讲 MVC 5或是在讲 Web API 的时候都会再去示范。那我这个里主要是在 Visual Studio， 所以他们的一些变化我就不再多说了。然后我要的特别是因为我有新增那个单元测试。程式码资讯指标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专案一个画面里面可以很清楚的掌握我每一个 measure 和我每一个 property 之类的东西，它到底有多少人在使用和它现在的状况。那因为我现在这台是跑在 VM 里面，所以可能会稍微比较慢一点。那 .NET MVC 从4开始，它所有的专案都已经是使用就是一个一个 DL 的方式。你今天像我们刚刚那个 OneASP.NET， 你选择了什么，它需要什么才会把你放到你的专案里面，它会让你的专案感觉会比较小啊。我们现在先随便啊，我示范的这个是 MVC 的专案，如果各位不会写 MVC 的话没有关系哦，我们只是看画面的功能而已，我们不需要在乎里面的程式长什么样子。你看我画面放到很大的时候，这里是不是有个参考，然后前面，哎，它跑出来了。现在这是两个参考，这是零个参考。这个东西，我今天可以直接光是看到这个参考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我的 account controller 有多少人在参考我。我滑鼠点下去的时候，它会帮我秀出来我真正参考的部分。而且你看，我滑鼠停在上面的时候，它右边是会秀出那一块的程式码片段。这在我们找 code 的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方便。如果你今天要改这段 code， 你在改之前，你可能要重构它，然后可是你对它还不太清楚，肯定是接手人家的 code 嘛，你对它还不清楚，你没办法知道说我这个改下去到底变化多大，我到底会动到多少东西的时候，我利用这个程式码资讯指标的功能，我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所有的都会列出来，因为这是2，所以它只有列出两个。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开到 CodeMap 上面去，看到完整的它的那个完整的呼叫堆叠。然后可是从这里看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这功能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而且各位刚有注意到像这里有没有，它没有秀出来，然后过一会才秀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程式码资讯指标一个很棒的东西。其实类似的功能在之前的版本里面已经有一些套件做到了，可是这些套件做出来的变成是说，你一个专案打开一个页面打开的时候，它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找到以后，你才可以开始做事。那这对于我们那个开发人员来讲，我们很难接受，就是一个画面打开，我可能要等你5秒以后我才可以开始做事，这非常难接受。那以现在这个内建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确，他会一直去找，可是他在找的时候我是可以动作的，这是以一种非同步的观念下去做的。我不会因为他要去找这个资讯跟我讲，而导致于我的工作必须中断来等他们。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一个资讯。我需要看到的时候，它会在那里。可是我不需要太 care 它什么时候跑出来。像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 spark 的，那个点下去就会像这样子，它还会有 scroll bar。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开一个新的专案，有测试的？那是因为这个其实不只是参考这个功能。如果我今天执行的测试， 我今天跑了一个专案的测试，因为现在大家都一再的提到，就是我们写专案唯一可以测试，唯一可以信任就是测试哈。所以测试这件事情，相信各位开发人员都会去慢慢的去把它做起来。那当我按了测试，我搜寻过整个专案的测试以后，各位来看，它同时也会告诉我说，你的单元测试到底这一个 measure 有没有通过，然后预设给我的都是不通过了，所以，然后你可以去点。你点选了以后，你可以知道它跑了什么。你可以知道，哎，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会不过？然后它执行时间是什么？点两下，当然就可以开到那个测试的方法里面去。当专案团队里面有在用测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开一个测试方案的那个方案总管在旁边看，说我哪一个方法有过。我今天在看我的程式的时候，我同时就可以知道我的测试方法有没有过。哦，这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不需要在画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而且其实这一块上面的这个程式码指标都是有热键的。当你按了 ALT 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有写一个2和一个 3， 就代表 ALT 2是这个 ，ALT 3是这个，它是有热键的。如果你不喜欢用滑鼠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写 code 写到神驰状态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手拿滑鼠，我们都希望用键盘可以操作，所以它是有帮我们考虑到这一块，可以做热键。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可能跟各位说比较不好意思的是，因为我的环境里面没办法去做出来。这个是我们昨天的课程的那个 Fill 码它所展示的。然后各位注意看一下它的程式码指标这个地方，还有包含了变更，有没有？这里是变更，这里是它的名字和几个工作项目，可能看得有点模糊啦吼。那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个是当你的专案连接到了 TFS server 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把这些资讯载出来。那因为我并没有去架 TFS server， 我使用的是免费版的 TFS service， 然后目前这一块还没有把它同步纳入进来，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那不过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再去做，就是如果你有去做到板控的话，那这功能会变得非常好用。那我们也相信 TFS service 会尽快的帮我们把这个好功能做进来。再来看，看抓图的话，感觉好像是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吼。这是查看定义，查看定义这个东西和我们之前的一致定义不一样，讲中文有点怪吼。在以往，如果说我今天看到了我的，如果我看到我的 account controller 这一块，我想要知道。看 controller 这有两个参考嘛，啊，它有谁在用？我们是不是就点了一下以后按 F12， 我们就可以，哎，这个范例太烂，我点这个好了，按 F12， 我可以跳过去，对不对？我就可以跳到那一个在那个就等于说定义的那一部分。那如果在到了这个画面以后，我又想看看，哎，它到底去实做了哪些页面？我又按了 F12， 我现在已经跳了三次画面了，那。当然，在实务上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只跳三次。如果你的程式是遵循 OO 的写法，那你一定是找一个东西的时候需要跳很多层。那跳很多层这个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经忘了我刚在哪里了，然后我也没办法找到它，因为它是以预览的方式在打开的，它是以右边这一块预览的方式在打开的，所以我根本也没办法找到它。那这时候开发人员就会开始乱了，我就会完全迷路在自己写的 code 里面。在 Visual Studio 2013， 它改变了这件事情，它帮我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我一样回到 Account Controller 这个地方，我要找这一个，它到底有多少参考？我刚刚是用 F12， 我现在改用查看定义，也就是 ALT F12， 在这里 ALT F12， 我点下去的时候，它是在帮我这个画面下面加一个框框，一个浮动的视窗，在这个视窗里面，我一样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可是我不会跳走，我的画面不会跳走，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找到我们的东西。那比如说，我再多点一层的，我在这一层一样按 Alt 加 F12， 我还是在这个框框里哦。可是这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它有了两个点。在如果有写过程式的话，应该会知道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分页的 feel。那它既然有分页，那我们就这样点，我上一层其实在这里，你注意看它的文字插入点还留在你刚刚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会不太容易迷路。
有没有？而且它也是有给我们热键，你滑鼠移上来就可以看得到了。
热键不用背吼，那个如果各位不习惯用热键的话，其实热键不用背，因为你只要滑鼠停在上面一阵子以后，它就会有热键的提示。你看个几次以后，或许你就会记得了。
那有了热键以后，其实这整个切换就会变得非常方便。
因为 UI 其实有点小了 ，UI 其实有点小，你要用滑鼠去点到它的话，其实也不太容易。然后用热键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做这件事情。这个查看定义，它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在找扣追扣的时候不会迷路，非常的好。再来，卷轴的功能加强，在2013里面，对于我们右边的那个 scroll bar 的那一块，加强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在上面列出来的这几个颜色呢，和它的说明，它其实就是它所代表的颜色和说明。可是其实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去记忆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这还蛮难记的。尤其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先不要切掉，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在深色的情况之下。它其实颜色每个都很近，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它们差别在哪里。在深色的情况之下，每个颜色都很近；在浅色的情况之下就好一点，你至少可以看得出来红色和橘色的差别。
那喜欢用深色的，比如像我这种人的话，那就反正我刚有讲过，我们不需要太 care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那个点就不错了。然后这里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示范。
右边，有没有看到在这个 scroll bar 上面有一条蓝线？那条蓝线就代表你现在的文字插入点。如果我点到下面一点，它就会下来，有没有？它就会下来。那有这个文字插入点的指示以后，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了解在整份文件里面，我们现在在编辑的在大概在哪一个区块。这是这一个功能啊，我在这里先再讲另外一件事就好了。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其实在任何一份文件里面，你都可以切成两份。有时候我们的程式需要上面参考下面，或下面参考上面，可它是写在同一个档案里面的，那你没办法开两个，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切换。切换以后，上面就归上面了，下面就归下面了，可它们开的是同一个档案，这是一个小技巧。那你不要的时候，就是把它拖到最上面去，它就会回来了。以前的话，它这里只有一条线，然后后来改版以后变得比较好，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服饰，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来看一下我刚刚要讲的部分，在 MVC 的专案里面有很多的 view 哦，我就来搜寻这个 view 好了。我在这个 view 上面按一下 Ctrl F， 你看到右边是不是跑出很多橘色？这就代表说在你专案里面。所看到有 view 这个字串，也就是你搜寻的这个字串里面的所有的位置，就会在右边出现。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加了所谓的中断点，那这里就会跑出一个看得不是很清楚，我把这个拿掉好了，就会有一个红色的在那里，你就知道，这里有一块中断点在那里。那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更能够掌握你现在这整份专案、这整份文件它在干什么。当然，以前的功能是并没有移掉的。你如果有异动的时候，它就是黄色；那如果你异动存档以后，会变绿色。这所谓的存档，是你还没有那个上板控的时候，你存档可是还没有上板控会是绿色，然后你还没有存档会是黄色。这个是以前就有的东西。好，再来要讲的是文件地图。哦，文件地图其实很少人去翻成中文的，应该是 document map。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卷轴上面下功夫。我们今天卷轴看到是长这个样子，虽然说它已经有帮我们提示，也有做这个文字插入点，让我们知道我现在大概在整份文件的什么地方。可是你可能会想要看到整份文件它的大概样子。我们在卷轴上面按滑鼠右键。选择卷轴选项，当然你可以直接从工具里面挑啦，这里是比较直觉。你选择卷轴选项以后，它会直接跳到卷轴的这个设定，把这个地方 垂直卷轴使用地图模式点开，预设不会是点这个，你现在把它点开以后按下确定，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你的 Visual Studio 是以一个文件地图的方式所做呈现，并且你滑鼠停旋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秀出那一段程式码的预览。那我们在找程式的时候，这个是要怎么搭配使用呢？比如说我刚刚在找 View， 我找到了以后，我发现它有一大堆地方亮成橘色，代表我东西在那里。那在那里的时候，我滑鼠移过来，哦，是这个，哦，是这个，我可以不需要再把滑鼠卷到那个，我不需要把文件卷到那个地方，我可以马上利用预览的方式找到我想要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文件在很下面的，然后有个中断点在上面，我想看，啊，我就滑鼠移过来就知道，哦，原来在这里。好，这是文件地图。那文件地图它还包含了这个预览，然后这两个功能就是也是让我们去了解这整份文件的。可是以我个人的使用来讲，我觉得这不好用。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一坨东西意义不大。我们开的这个功能应该比较想要的是这个预览，这个的预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卷轴，其实可以开得更大。我是认识有人说他喜欢啦，不过我个人觉得他其实还蛮丑的，就是他占掉我太多编辑的画面。其实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编辑画面越大越好。那我个人真正在用的解决方案是，一样是卷轴选项这个地方，我们把原始档盖关的这个地方选择关闭。你选择了关闭以后，其实你的 scroll bar 会比原本的粗一点点，可是你会保留了预览的功能。你不需要看那个文件地图，因为那个文件地图我相信对我们来讲真的用处没有那么的大，可是这个预览的功能对我们用处很大。而且你会发现哦，我今天在做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电脑没有太大的 lag， 所以2013的效能调校，它本身自己的效能调校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它做了很多非同步再去做的事情，它不会像以往类似功能我们用套件的时候，它是把整份文件全部解析完以后再秀给你看。那这是卷轴的部分。在这个内砍巡览，它又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VM 里面，我们刚刚不是在文件的地方用卷轴可以看一个类似预览的功能吗？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来看一下这个 Login View Model， 它在我这专案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它有多少人用到它？那以往我们可能就是按搜寻，把它全部找出来。对不对？我们就用搜寻把它全部找出来，然后找出来的时候它就列在下面，这样满山满谷的可能会比较不好找。现在你可以改用一种方法，按滑鼠右键的，应该滑鼠右键没有，应该在检视这个地方，巡览字。为什么我会忘记它？因为我都是用热键的 ，Ctrl 加逗点，这比较好按哦。然后你用这个巡览字的时候，我把下面这里关掉。我们重新开一次它齁 ，Ctrl 点 B 啊，不好意思，我准备 VM 的时候忘了做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各位如果回去，你现在是用的是 Win 8的话，你也会遇到一样的事。如果你是用 Windows 8以上的版本，而且你只灌了一个输入法，就是中文，不管你是什么中文输入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个的时候 ，Ctrl 点打死都按不出来，因为会变成全形的句逗点。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砍人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从控制台这个地方进去，因为它只有一个的时候，变成热键也没有出来。不好意思，我在整理 VM 的时候，我还原的太早了，而且我有点忘记它在哪。应该在。时间和日期，哦，在语言这个地方，我们点进来以后选择新增语言。 我们一定，我们身为开发者，一定要在电脑灌一个英文的输入法。你往下面拉拉拉拉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英文。那我们当然就选英文美国了。新增完以后，你的输入法就会变了，它就会变成是有中文和英文的切换方式。这个时候你选择英文的时候，你的 Ctrl 点就会回来了。整个过程好像有点麻烦啊，不过作业系统再改吧，我们就跟着习惯它吧。然后你看我点了以后，它其实上面就会秀出来。其实这个 Login View Model 它其实只有在这个地方用。那我点滑鼠点击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切换到他身上。这是一个类似全专案搜寻，可是它又不是全专案搜寻的东西，因为它是预设是开在这个地方的。而且，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是类似全专案搜寻？因为其实你直接打，你看它 HTML 或是 JS， 它全部都是搜寻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模糊查询的东西，而且它在搜寻出来的时候会比我们用搜寻的好。原因是什么？你看得到 icon， 你就可以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直接看得到它的路径，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路径，它会比我们传统在用的那个搜寻好用一点。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找我们的东西，所以以后在找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想找Confirm password 有多少人用的时候，我可能按 Ctrl 点，我就可以直接找了，我就没有必要自己再去搜寻它，就没有必要再自己打一次啊。这是一个简化你的方法。再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功能哦，搬移程式码。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呢？这以往也是有套件去做到，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它内建了。比如我现在把画面放大一点。Home Controller 好，比如说这个 View Bag 的 Message， 我想把它移一个位置。当然，我现在移的会造成程式错了啊。我们是功能示范，我们就不要理它哈。我只需要按着 Alt， 再加滑鼠的下的那个箭头，它就可以往下移。再按一次，它就往下移。哦，这是一个整行程式码搬移的方法，当然按上就会往上移了。这在如果你真的很讨厌碰滑鼠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已经把它内建了，以往是没有的，以往你要靠套件才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 Alt 按上下上下，它就可以去移动它。再来这个功能是我其实蛮讨厌，我个人不喜欢啦，不过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在这里打一段 code，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一个方法嘛，一个 method， 所以我是不是要加左括弧？当我按了左括弧以后，它会帮我自己加右括弧，而且把我文字插入点放在中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因为有头有尾以后，我们要在中间加字。可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在改扣，可能那已经有一段字了，这里已经有一段字了，那我要去改它的时候。它还要这样去拉，会变得比较麻烦。那我个人不喜欢这个，像你看单引号，它也会自己帮我结尾。它认为这是需要结尾的东西，它会自己帮我结尾。我不习惯，因为其实我们程式已经打那么久了，左括弧按完按右括弧是一个很习惯的事情。可是你用这个方法的话，它自己帮你结尾，你右括弧又按下去，很讨厌。所以我会通常会去做这件事情，在你工具的选项这一个部分，我们移到所有语言这里。所有语言这个地方，这个在这里自动以大括弧完成的这个功能，你把它勾掉。记得要在所有语言勾，不然的话你可能有部分语言有，有部分语言没有。当然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啦。那我的习惯是都不要有。然后 勾完了以后，其实我 再一次的输入，它就不会去帮我去做这个结尾的括弧了。这是个人的习惯，
它预设是会打开的。
如果你觉得很讨厌的话，你就把它关掉。不过我相信你装了很多套件，它都会帮你补回来。我个人是很讨厌，因为它破坏了我平常的习惯。再来是通知视窗，这也是在2013以后新增的一个功能。以往因为我们都知道2012以后的套件已经变得非常多了，而且 VS 的 update 也会利用 VS 它自己那个 update， 就是有时候你开起来的时候右下角会跳出一个说有东西要更新的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不容易看到，因为我们通常会把它藏起来，然后它现在把它直接做到我们的程式里面，我们的页面里面，在哎呀刚好被挡住，我们把它缩小一下。在这个地方有看到有一个一，对不对？就代表说我有一个通知没有看，然后这个通知你点下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他现在是要通知你什么。哦，那这当然了。哦，那他是建议我说可以下载一下那个离线的 F1。不过我不想理他，不想理他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掉，然后他就会不见了。那如果有套件更新，他也会跳在这个地方，就有如我投影片这里一样，这是一个套件的更新。他提醒我说这个套件更新了，他一样会在利用这种通知的方法告诉我。那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有更新不按会觉得睡不着的人的话，那这个功能会非常适合我们。再来要讲的是浏览器连结，那上午的发表会有稍微介绍一下，不过我在这里做的比较奇怪。那这个功能我没办法在 VM 里面做，因为我的 VM 并没有装那么多的那个浏览器，所以我在我本机上面做。那 VM 我先把它缩小。然后各位看到我本机的 VS 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和你习惯的 VS 差很多，吼。那因为我个人那个套件已经灌了非常的多，所以你看到奇怪的地方我们就先忽略它，我们先专注在我要讲的这一部分。稍等我一下，因为我刚没有先把 VS 打开，然后因为我们灌了一些套件以后会多多少少会影响 VS 开启的速度。我不好意思说是哪个套件的，就是什么什么 Sharp 的什么的。然后在等它开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不如继续讲下去好了。看一下，因为我在的功能呢那么巧都要用它，所以我们还是等它一下好了。那再一次强调哈，会那么慢的原因是因为我 VS 真的灌了很多的套件。那为什么我可以接受它开那么慢呢？因为我们不是每天在开新专案的，这是一个大重点。我们不是每天在开新专案，所以如果我开一个已经存在的专案的时候，其实并不会那么的久。这，哦，它终于开好了。好，我们开好以后，我们就直接开起来了哈。我们让那个浏览器直接打开，就等于说执行我的专案。这个时候呢，我把画面缩到左边去， 然后我把我的浏览器移到这里来，我把它放到这里。我们不要管内容，因为我只是要看是上面这一块 application name 而已。好，这是我们的网址嘛 ，localhost 的网址。那在浏览器连接 browser link 这一块，它有一个很聪明的部分。我今天明明是预设开起来是用 Firefox， 那如果我今天开了一个 IE， 我们先把这个功能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哈。它新的这个功能叫做，它有做一个仪表板，我们把仪表板打开。你看到我原本只有绑在 Firefox 上面，然后我现在开了一个 IE， 我把 IE 拉过来，我现在开了一个 IE， 网址贴上去，他就马上知道，哎、欸，其实我又载入了 IE。那当然是要示范的时候，三巨头都要来一下嘛。那 clone， 再把它贴上去。好，他可以很明确的马上知道我三个都有。其实他这一招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你在执行这个专案的时候，你用的是 IIS Express 嘛，然后它在里面其实在你每个页面的最后面 render， 它会多塞一些 JS 进来，它利用这种方式去让你掌控。而这部分你可以自己做客制化，有套件可以让你做客制化。那我们这一次不会去示范客制化了。那全部打开没什么了不起嘛，我们当然还是要改它的名字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改 WAP 的时候，因为 WAP 不像 WAP Phone， 它没有办法做到所见即所得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开着浏览器看一下我们现在改变的东西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那这种动态连接而且自动更新的这个功能就会变得很好用。我们上面这个地方不是都叫 application name 吗？我在这个地方把 application name 拿掉，我就改 MVC， 按下存档，有个热键叫 Ctrl Lt 加 Enter。如果你不知道热键，你可以直接点，重新整理已连接的浏览器，热键一样写在旁边。各位看我按下去的时候，右边它就会直接变掉，而且是所有浏览器被连接的浏览器一起都变掉了。那这会造成什么？我们很方便。我们今天在这里改了，因为我刚是用滑鼠，你看不出来那个方便。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改一下 TST， 然后我直接按热键就改了，很快。对不对？这样感觉是不是很好？而且，因为这是 HTML， 所以你需要存档。HTML 你需要存档。那如果你今天改的是这个呢 ？CSS， 因为画面还是真的有点小哈。那就来把这个复制，直接贴，然后把颜色换一下。我改成这个看起来很难看的蓝色哈，我按下去以后，右边直接变。我 CSS 只要，哎，它没有变。哦，我存档，不好意思啊。我存档以后，右边是不是就直接变了？然后我把它复原以后再存档，它又变回来了。CSS 的部分它会自动载入，这 CSS 的部分它会自动载入，所以我们在编写 HTML 或是 WAP 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比较简单，我们这一切会变得很容易。我们可以类似做到所见即所得的感觉了。好，然后你会觉得看起来不怎么样，画面那么小，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开发程式开发人员应该多多使用多萤幕开发。谁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个范例哦，它也是用多萤幕。那如果各位的口袋比较深，我们可以考虑把我们的开发环境变成这个样子。Visual Studio 绝对支援多萤幕的开发，它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拉成多萤幕。那我们可能口袋没那么深的时候，其实客难的地方也是可以多萤幕。如果听过我讲课的话，应该很经常看到这个画面，我用这个画面示范过很多次了。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在客难的环境下用到多萤幕，我们不需要考虑它的格式一不一样 ，size 一不一样，解析度一不一样。你只要多了一个萤幕，你就多了一个视窗。你即使今天再多了一个只有14寸的萤幕，你放在旁边好了，至少它可以开你的 LINE， 可以开你的 Skype， 它不会挡住我其他的画面了。 它还是有用的。那这是我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客难组出来的多萤幕，这是我在家里客难组出来的多萤幕。我很推崇多萤幕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你要买一个那么大的萤幕，而且一次买两个不容易，所以其实用组的是 OK 的。好，这是题外话。再来，我们要讲的新功能，这一个很重要。在2012的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它不见了，叫做资料比对工具 ，SQL 的资料比对工具。在以往，我们拥有了 DB Compare 和 Schema Compare， 可是，在2012的时候，只剩下 Schema Compare。那现在它还是一样有了资料比对工具，我们可以再把它叫回来。在这个地方，我放大哈。在，哇，不够大。工具里面的 SQL Server 里面有个新增资料库比较，对，新增资料库比较。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没有用过资料结构比较这个东西 ？Schema Compare，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哇，不少哈。既然不少的话，我们来示范一下哈。我今天开启一个资料库，资料库的那个 schema 比对，它必须你要先建一个要不要同名你高兴就好了，反正你要建一个资料库给它去做比对。那我们今天，我目前这个地方开的一个测试的资料库里面就只做了一个表，因为我们要简单嘛。因为我画面不是同步的吼，所以让我在这里先连一下。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叫做夜夜 DB 的，这里里面有一张表，这张表我们就先让它消失吧，因为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 Schema Compare。这个在什么时候用呢？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环境要上线的时候，然后对方的 server 还完全没有资料库，而且你连得到对方 server 的时候，你只要在 VS 这个地方按下工具 SQL Server 资料结构描述的比较，点下去以后，它跳出来的这个画面，你第一个当然是要选择来源了。你本地端你谁要跟谁比？然后我现在是用 Test DB 去跟我的夜夜 DB 比，那我可以了解到什么呢？就是我夜夜那个地方一定是空的吧。选好了以后，你在这个地方点选比较，这个地方有个比较按钮，你把它点下去，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两个资料库里面结构不一样的部分。我应该有开 SQL 吧？哦，有跑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不，因为我们只有一张表嘛。所以它可以告诉你说你不一样的部分在哪里。它这里有个勾勾，绿色的叫代表说你右边没有的。然后下面也会同时提供了我们的那个 SQL Statement。如果说你不放心用工具的话，你可以用下面那个东西自己产，或者是你要拿出来做存档也可以。然后按下更新，你按下了更新以后，其实在你这个地方那张表就做好了。那张表就做好了哈，这个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是第一次建立的话，其实好处看不出来。可是如果你后来开发环境里面，你的资料表有改变了你的 schema 的时候，你用这个比较工具，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现在的开发环境和我的正式环境，他们的 schema 到底差异在哪里。哇，我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画面，我的 VS down 了。那我们这里在我不是说它不会当了，主要它会当原因是因为我前几天更新了一个新的套件，更新完了以后它就一直在当。然后喜欢做白老鼠的我们就会有这种当机的风险需要承担一下。然后刚刚所示范的那个是结构描述的比较，那另外一个就是资料库描述的比较。那资料库的比较呢，因为我看它应该短时间内回不来。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好了。
而且这个宕机非常快，我一定要强制关机才可以。我知道是哪个套件啦，不过我还是不想杀了它，因为那个套件其实帮助我不少地方，我期待它下一次改版。那我 VS 再重开，那我们先跳过这一块，我们继续讲。第二个是所谓的秘技巧这一部分。然后新功能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新功能，各位的本子上面会有。那所谓的秘技巧，我们第一个会讲到的是工作清单。建立了工作清单，可以避免我们忘记一些事情。我就以我实际的电脑再去做示范给各位看。工作清单，各位有看到我预设的画面 layout， 我的方案总管在这里，我工作清单就藏在下面，就代表说我真的有在用它。哦，我平常是在看着它在做事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拉大。如果今天忽然之间老板过来交付你做一件事情，那你要把它记下来。那你是旁边要记 memo 纸，还是说开个 OneNote， 还是说 EvenNote 什么什么有的东西，你要把它记下来。这其实都会离开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所以 VS 我们可以直接在工作清单，哎，它怎么叫我给各位看一下哈。你可以从检视的这个地方看到工作清单，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叫出来，叫出来它就长这样。右边这个地方是建立使用者工作，你点完了以后，其实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加个类似 to do list， 对，加个 to do list 的东西。你加完了以后呢，你做好了你就把它打勾，它就会有一个删除号。你没做好你就让它留着，然后如果不要它，就是利用删除的方式把它删掉。那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当人家跟你讲很多事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正在 VS， 你就马上先全部记下来，事后你再回去整理，这会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然后再来，我觉得我先把投影片看到一部分，再回来讲。再来是建立使用者工作，使用者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使用者工作。然后再来是备注。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个，其实备注一直以来都可以去把它做成一个类似工作清单的部分。然后它的关键字我们最常用的是 to do 和 hack。那当然还有其他可以制定的部分。然后我不建议各位做制定，我等一下会再解释为什么不建议。好，比如说我今天开了一个程式码，我在这个程式码也刚好正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登录的时候，哦，这个也当作没看到哈。我们把它放到最下面，让它在这里。比如说，你今天在做一个登录，因为我们是在开发环境嘛，所以我们不想加入权限。可是我知道将来我一定要加权限，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加。以往我们就是这样，加两行，然后说记得加上权限。好，那有看到是 mim， 没看到是正常。哇，我连输入法都当了。好，我有点不知道该讲什么。欸，他跑出来了。
那个，我本身的英文名字叫 Demo， 可是我还是逃不过 Demo 魔咒这件事情。
每次这种现场 live 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啊，随便啦，就一个记好了。好，比如说，我们就跟人家讲说要记得加上权限这件事情。这什么道理？好，那我就不要再尝试的多打字了，就比如说是一个记，然后下次
人家浏览到过来这里，看到你写一个记得加入权限，他可能就当作没看到，或者是说他根本从来就没有再开这一页，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在前面加个 to do， 它会变色也是套件的原因，我们可以忽略它。我们加个 to do 以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工作清单的注解，工作清单的注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会跑在这里，有没有？因为我就只有一个记啊，我让它长一点好了。我现在避免打字，有没有？哦，我让它长一点。所以我可以从工作清单注解这个地方看到所有人帮我程式里面下的 to do。 那这个 to do， 我们以前在做专案一起在 go 的时候，除了板控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线之前要把所有 to do 清掉。你不能让专案里面有 to do， to do 就代表说你明明知道要做，可是你没有做的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hack， 我们常用到的，比如说在下面这个地方，我就可能要去加一个，我就要打字的，天哪！我打 test 好了，我不要切入输入法。好，比如说像下面这个地方，我可能要把这一段 message 换掉，可是我暂时不要换，我加一个 hack， 我跟人家讲说，记得要换，它一样也会秀在最下面这里，一样也会秀到最下面这里。这是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你在写 code 的时候做一些你需要做的注解，可是它因为它也是一个，它是真的是注解，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程式真正在跑的这一部分。然后注解这个部分，因为我刚用了 to do 和那个 hack 嘛，那它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工具的选项这个部分，工作清单这个地方看得到，它还支援了这一些其他的。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新增。那我不建议自己新增的原因是因为你新增的关键字可能别人没有，在他电脑里面他会不知道，就他没办法凸显出来，他会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尽量，我觉得 to do 和 hack 应该已经足够了啦。如果我们还要加更多东西在这里，那它不应该会出现在这里，它应该有其他地方可以做记忆的。好，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工作清单的技巧就真的是特别了，特别到我的画面出不来。好了，那就这样。捷径在工作清单里面有个捷径，可是这个捷径藏得很奇怪，一般人不容易去看得到它。它的热键，我建议各位请记热键哦。它的热键是 Ctrl ET 或是 Ctrl KH， 这两个都可以。我试过了，在预设的情况之下，这两个都可以。那我们把 VS 打开，一样回到我们的程式码这个地方。假如我开一个比较长的哈 ，account 这个地方。我这个建构子，我正在改这个东西，那我是不是会可能说去跳出来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个类似书签，可是不像书签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书签你必须要自己打一些字，那我希望这一行字就可以进来的时候，我就按 Ctrl KH， 有看到左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奇怪的小 icon， 对不对？左边这里就多了一个奇怪的小 icon， 这个小 icon。你在工作清单这个地方，你有加入任何捷径的时候，它就会多一个捷径的选项，你可以点。看了捷径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预设的描述，它会把你这个你捷径的那一行全部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加一些捷径，比如说你程式码的一些关键的进入点，你可以利用捷径的方法把它加进来。那捷径加进来以后，你要拿掉就是一模一样的热键，再按一次它就会消失了，它就是一种开关的那种感觉，它就会消失了。然后再来一个也是很好可以让我们去做，书签，它也是可以让我们去追扣的这一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以前包含了 VS2013 和我现在所讲的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简化我们找扣的时候会迷路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程式越写越复杂的时候，其实找扣很容易会造成迷路，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式样的技巧来让我们避免你迷路。然后所谓的加入书签，我也是建议各位记热键，标准的热键是 Ctrl BT， 可是 Ctrl KK 会比较好按，哦 ，Ctrl KK 会比较好按，而且它并没有出现在热键表里面，它是一个隐藏的热键，非常诡异。 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工作清单其实它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如果我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书签，我按 Ctrl KK， 它在左边会多一个书签的 icon。当然，你多了书签的 icon 的时候，右边的 scroll bar 是会变的，有书签的时候会有一个白色的点，在黑色的地方的话，它会有个点。然后比如说我在上面加了一个书签，我那是我的进入点，然后我就去下面找扣了，找了下面，然后找了扣以后，我要回到刚刚的那个书签的时候，只按 Ctrl BP， 它会跳回去。如果你一个程式码里面，应该说整个专案里面有多个书签的时候，你按 Ctrl BP， 它会循环的跳。我用三个会比较明显。哦 ，BP 它会循环的跳
，P 就是上一个，那我们要到下一个呢，就是 N。
这个热键还蛮好记的哈 ，Ctrl B N 就可以从，
它也是会以回圈的方式在跳，它会转回来，会从头开始。那你就是 Ctrl B T 或 Ctrl B P 或 Ctrl B N， 看你高兴用哪一个，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然后书签其实官方有想推它，我们可以怎么认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一开始开的。VS 右上方的这四个 icon， 它就是书签的功能。书签不包含在一个专案，不包含说只在一个页面里面，书签它是包含着全部的东西，就整个专案里面都可以跑。然后你 Ctrl BT 和 BN 这件事情，它是全专案会一直轮的，所以会造成什么事？当我们用到最后的时候，书签会非常的多。等到那个时候，麻烦你整理一下你自己该整理的东西，然后按下这个按钮。清除档案中所有的书签，把它清掉、哦、不然的话，你到最后书签会变得没有意义。当你什么地方都是书签的时候，书签就没有意义了。再来的一个技巧，循环贴上，这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功能。在这个功能，只有示范。
我在这个地方。复制了 message， 啊，我用这样的复制好了，复制，然后再复制一个 await， 再复制一个中文好了，以移除外部登录。
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会不小心复制了很多东西，因为可能我现在要用，然后我一个恍神或看个 FB 回来，我又复制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可是我如果现在要做贴入的动作，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它一定是以移除的外部登录嘛，对不对？我按 Ctrl V， 它给我的一定是这个以移除的外部登录。那我想要最上面的 await 呢，或是说 message 呢，我可以按。我讲热键哈，因为等一下是那个输入法，那个按法，你们一定不会喜欢的。Ctrl Shift 加 V， 这是第一层，上一层是什么 ？Await， 再按一次 V Await， 再按一次 V Message， 再按一次又会回到，哎，这是我之前复制的。好，你按 Ctrl Shift 加 V 可以去做到一个循环贴上的动作，它会把你历史里面复制过的东西一一的还原。所以你可以找到你之前复制下来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循环性循环剪贴簿，循环解贴环 ，Ctrl Shift V， 有部分的套件有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你可以知道你之前到底有多少个之前记到的东西，你可以直接选。那以原生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按 Ctrl Shift V， 其实是可以去找的。如果说你有一个东西要复制是已经很早之前的话，那建议还是自己重新复制一次、啊，这也是一个小功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想复制到第二次，我们只要上一次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很好用。再来是侦错技巧哈，侦错技巧的时候，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就很多人他们在侦错的时候只会按这个钮，
这个绿色的箭头，
按下去以后就等于去执行了 F5 这个动作。
执行了 F5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非常慢的哈，会造成你网路就是造成你整个侦错的过程是很慢的。我建议各位使用的是这个附加字处理序，只要你这个网站开过，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示范过那个 browser link， 所以其实我们网站开过。后来我想到我网站好像宕过了，所以我们重新让它跑一次。
哎呀，没关系，因为我有图片。好，附加至处理序，我利用这个按下去以后，它会跳出一个你可以使用的处理序，因为2013以后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 Visual Studio 内建的那个 IIS 的模拟器了，现在都是使用 IIS Express， 好，都是使用 IIS Express。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找？那就是去找到 IIS Express。你找到 IIS Express， 你点它一下，然后选择确定，你现在就会是开始就会停在侦错的状态之中了，你就可以开始侦错了，不要再按 F5 了 ，F5 的启动速度非常的慢。那以这个范例来讲呢，当你网站开了两个的时候，其实两个名字叫做 IIS Express 啊，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你可以从 IIS Express 里面的检视，这个我应该可以开吧。从 IIS Express 里面按滑鼠右键的检视，你可以看到你目前开起来的应用程式最右边有个 PID， 这个 PID 就是对应到你可使用的处理器的这个 PID， 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你现在应该附加到谁身上。然后再来的终端点技巧的这个管理的这一部分是，其实我们整个终端点它是有所谓的终端点视窗，这里可以去做管理的。你只要点选侦错视窗这个地方的终端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专案的终端点。我随便加几个哦。在这个地方，我刚加了两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在这里。然后这两个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它终端点目前到底要不要执行。你可以去按勾选的动作，然后它有一些标签你可以去做，比如说。这个中断点可能它是一个有关于输入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其他的功能，它可能专门拿来测试用的输入。我们加上两个标签，然后另外一个标签它可能真的是只做输入的动作，所以我们就选择旧有的标签。当你做了标签的动作的时候，你利用搜寻，你可以找到相同标签的东西。这个观念就我找 test 会比较对哈。它就会只出现一个，这个观念就跟 tag 一样 ，tag 嘛 ，tag 那个一样，就我们网站上的很多文章中，我们可能会加上一些 tags， 一样的概念。那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比较一览到我们整个专案的那个终端点。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时候那个 code 的 bug 很深，我们是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终端点要下到这里是最对的。可是如果你每次都让它跑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烦。那个时候你第二次进来，你可能就把这个终端点取消了，那很可惜。你下次要找到类似的 bug， 你要再一次追到那么深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直接让它不要执行就好，把这勾勾打掉，它就不会去执行了。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保留了我们当初追下来那个很重要的终端点的那个进入。好，那还有一个是条件这一部分，终端点其实是可以下条件的哈。我们今天到 home controller 一定会进来的 index， 假设。我在这里给它跑回圈100，以这段扣来讲，这段哦，这段扣，它跑了100圈。假设我们今天明明就知道它在第99圈，或者是某一个数值的时候才会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按了侦错了以后，就很认命的按它99次 F10 才可以跳到。I 等于99的时候，那不要那么累哈。终端点下完以后，你在终端点按滑鼠右键可以选择条件，在这个条件这个地方点下去以后，它会跳出这个中断式的条件。我们刚刚已经预设了，知道说 I 等于99的时候会发生事情，那我们就这里打 I 等于99。下面预设是为 true 的时候，所以只要 I 等于99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而且你看到你的中断点会变掉，有条件的中断点会加一个加号，好像螺丝起子一样那种感觉，它会加一个加号。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去做到中断点的动作。那为什么我不测试呢？因为我刚刚没办法做测试，我相信应该现在也没办法。哎，竟然可以。好， 那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打了 i 等于 99， 所以我们预设它停到这一页的时候，我把浏览器打开重新整理一次，它应该会进来。它预设就在99，
有看到？
它第一次进来就已经是99了，有点不明显。好，它第一次进来以后就是99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式的方式简化我们需要自己按 F10、按 F11 去跳过的那些动作。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技巧是所谓的 data tip。那这个技巧是，比如说像这个 i 等于99，你滑鼠不是会移出来吗？右边有个图钉，你把它定下去的时候，它会浮在你的编辑器里面，它会永远在这里。那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先把条件拿掉，然后让它跑过去以后，我再重新进来一次。有看到它现在是零吧？我按 F10 过去以后，它是一。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再加入到下面的监看室，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些画面，所以会变得比较好用。那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定选起来。你如果定选起来的话，你怎么移动，它都会永远停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它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可以加注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以后加注解。那你会觉得说，在你的专案里面，你的中断点和这些变数，你把它特别拉出来加注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重点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侦错的这个地方，其实所有的 data tip 是可以汇出的。当我们今天比如说在做一个很复杂的侦错的时候，我们侦错完以后，每个被我们抽出来的变数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有一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加上了那些 data tip 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汇出给 member 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所有的人以后，他们下次需要侦错到这一块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我们以前侦错的那个算是经验的一个传承，他不需要自己再重新猜，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简化，就是帮助我们经验传承的一个部分。这里就是刚刚都已经示范过了，我们就跳过去。然后这里就快速讲，因为我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这里就快速讲。那我把它全部 秀出来好了。第一个是整行复制剪下，如果你在你的 VS 里面，你选择了它，你按剪下就会只剪下它，对不对？如果你不选择的情况之下，比如我滑鼠点在这个地方，我直接按 Ctrl C， 我在空白地方按 Ctrl V， 它预设会是整行的。有些人他会去很乖的就把它全部复制起来，就是选取起来后才按 Ctrl C， 不需要哈，你在这个地方直接 Ctrl C， 你就可以直接复制起来了。你就可以复制起来了，它是一个预设，就是整行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秀一个 view， 我里面要加字，可是我这里视频打很多字 ，VS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叫做列编辑的模式哈，只要你按 Alt， 按着 Alt 不放，按滑鼠左键按着也不放，往下拉，你有看到我可以一整块的直行的选取哈，选取不是重点，我今天要在 view 里面加东西。然后我放开，我直接打字，是一起有的，这也是一个技巧。那很多人会不知道，那甚至当然，因为我现在还在直行的状态之中，我也可以直接把它们删掉，这是一个方法。然后文字插入点跳至上一行和下一行这个功能，我们一样拿这一群来去讲。比如说我今天改到这一行 code 的时候，我需要改上一行。那我们以前要怎么办？我可能按个 Home， 按个 Enter， 然后再按个上，开始打字，对不对？这是最快的方法了嘛。那其实它有一个热键是 Ctrl Enter。哎呀，我在2这个地方按 Ctrl Enter， 我就会直接跳到上面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那个自己选取的那个动作，这可以简化。那如果我要在下一行的 Ctrl Shift Enter， 它就直接到下一行的那一块。这是一个很小的技巧，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很难去讲出它的好处啦，可是遇到了就会知道，其实你每天还要再去按个 Home， 再按个 Enter 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是很累的。然后改字型这个就一定要讲哦，这改字型这一定要讲。各位可以，哎，我看到我的这个 VN， 这字型其实很丑哦。预设 VS 给我们的字型其实是很丑陋的，因为它给我们的是细明体。那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其实每天在看这个字型，其实它不应该是细明体那么丑。各位注意一下现在这个画面的字型，请。这个字型是每个人都有的，请把它自己改掉哦，按工具选项里面的字型。环境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字型，请把它改到 console 去哈。文字编辑器字型往上拉，然后找到了以后，哇，找不到，哦，找到了以后，我建议不要再用10了哈，除非说我们想找点老花，请把它改到12，或者是11，稍微大一点点。除非你有自己的洁癖，那就不管了哈。你把它改成这样的字型，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其实是比较粗而且比较好看的？那真正的重点是 E L 0 O 大写，你是分辨得出来的，你不会再是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东西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是这个字型，当你有多载的时候，我今天是停在第一个嘛，那。这样子你看得出来我是停在第二格吗？就它提示我其实是第二块，因为它的粗体一点都不粗，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看才看得到。如果你今天用深色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字型也请记得改，在工具的选项这个地方一样是回到字型的地方，文字编辑器把它改成编辑器工具提示，预设的这个字型不要用，把它改回细明体，按确定。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粗体比较粗了？这个粗体粗很多了，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现在在哪个多载。当你这个 mesh 有很多个多载的时候，尤其是你今天在用 link 的时候，它第一个放的就是一个 lambda， 长的跟什么一样，其实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在哪里。这是一个技巧。然后最后是套件的部分，不过我应该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我们很快速的讲。好处是什么呢？各位的本子上面都有。第一个，这个套件它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去做出 VS 的那个 JS 的注解 summary 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程式码要加注解要怎么加？我们连按3次斜线就会跑出来了嘛。可是 JS 并没有。那 JS 要加注解的方法，你必须在程式这个里面，而且要安装了那个套件以后，直接点三下，它会也用帮你把该产的东西产出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写 JS 的注解，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你看哦，我在这里打个 test， 这个 AAA，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是随便乱打哦。当你其他人有用到这个 mesh 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知道你这个 mesh 在干什么。有看到他在这个时候有出现注解了吧？哎，竟然没出来！天哪！好，没出来，我们就。啊，有了，他有写 test，
OK，
然后再来的套件，这个我们就都跳过哈。这个简化 JS 的输入，我没有在那本书上面有写。然后这个套件，那个 SQL Company 的这个东西，请各位，因为我们一定会用到 SQL，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去装一下。这个它可以让你在 SSNS 里面有自动的 IntelliSense， 那效果就跟画面上一模一样。然后它是一个免费版的，还有免费版和付费版的，啊，请各位装免费版的就好。当然你要付费也可以了。然后再来是一个注解加强的小工具，它的功能就和我上面这个画面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然后其他的工具的话，我们在书上面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如果说你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的话，出去的话，请记得跟那个工作人员再跟他们要一下。然后，因为时间掌握的不是很好，不好意思。然后这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说你会后对于 VS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的话，那或是一些套件的问题，我刚没有提到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联络方式来联络到我。然后在这里的这四个连结，因为我们投影片最后会给嘛，在这里面的这四个连结里面都包含了我这次讲的一些内容，都有包含了这些内容。那这就是广告了，就这样。那就谢谢各位，不好意思，在那个超出了一些时间。那这次议题就到这里结束，谢谢。